接下来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要为我们谈的是科技对于公民抗争的影响。
好，是科技对于我们的那个民主政治的影响啊。会讲这个题目原因是我们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台北街头出现了两次个大型的那个公民抗争行动，
803、818，
803、818啊。那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这个脸书把在台湾把那么多民众带上了街头，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讲这个最近国外媒体常常讨论的这个社群媒体或者是网络对公民参与政治运动的影响。
是。
我先说哈，事实上呢，全世界第一个注意到这个网络的这个政治用途的，应该是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啊，中国政府哈，他们在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所谓的金盾工程，就是说，例如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上中国的网站就会特别慢？
对，
或者说呢，
或者中国的网民看不到外面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蔡衍明对中国那么友善，可是你如果是在中国的话，你也是看不到中国时报的网站的。
是。
你看不到博客来，你看不到联合报，就台湾的一大堆网站在中国是看不见的。
好像一般连 YouTube 或者是、这个。
YouTube 跟 Facebook 也都被封了啊、就是说你在中国你要中国有说法叫翻墙。你要想办法再用一些这个日新月异的很新的翻墙软体，才有办法在中国才有办法使用推特跟使用脸书。那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网络是一个他们非常好的统治工具的？其实他们是早在1998年他们的公安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大家来想一个办法来对网络提出一个总体的监控管理的计划，这是金盾计划的滥觞。那这个金盾计划的第一期工程是早在2005年完成的，可是他们一直在推陈出新。所以我今天呢，因为要准备这个节目，特别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有这个金盾工程，所以中国出了一些很新的一些名词。例如说敏感词
，
例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在 Google 呢，在中国有在营运的时候，常常你在 Google 上搜寻一样东西的话啊，常常会出现说你刚刚搜寻的是一个敏感词。我今天有查一下 Google 的敏感词清单有哪些，不用说达赖喇嘛一定是啊，民进党一定是，台独也一定是，
六四也应该是吧，
也应是。我发现连诺贝尔和平奖也是。
哦，也是敏感词。
对，当然六四那些黑或者维权律师那些黑名单全部都是啊，这是连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啊。可是呢，也因为中国有这个敏感词，有这个金盾工程，所以中国也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一些网络文化。举个例来说好了，例如说中国如果出现像刘晓波得奖那种事件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处有人在犯罪啊，这个犯罪呢是写成吃饭的饭，喝醉的醉就是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一种新的一个这个公民运动，
是就是一个隐语，
隐语啊，是犯罪啊，可是他意思真的是吃饭庆祝啊，吃饭去庆祝一个公民事件或者说大家要一起，因为现在的中国的这些比较关心政治的公民已经很多是中产阶级的虽然他们不在体制内工作，可是也不错的收入所以呢，等他们要讨论一些他们的事件的时候要讨论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是上得了餐馆去讨论的所以他们就说他们是去犯罪
是而也的确怀抱着一种和社会体制或者跟政治当道不太吻合的这种犯罪意识。
是好，然后或者说呢有一个新的词啊，在这个刘晓波被判11年的时候呢我就在中国网站上看到一篇很奇特的文言文的小说，叫做11年大战河蟹啊，这个11年的这个食蚁是写成食蚁兽的食蚁，鲶是鲶鱼的鲶
啊，
然后呢就还你今天如果在互动百科的话呢，你还可以找得到一个11年啊，就是食蚁兽的食蚁，鲶鱼的鲶，它的解释。
大战河蟹，
就是、
河蟹就是和谐社会，
就是和谐社会，或者说11年呢是怎么来的，他专门吃什么，然后呢因为担心说和这个11年如果太这个太强的话会被明珠啊，这个明珠就是民主啦，可是他是写成明教的明，争明的明，珠是那个猪八戒的珠啊，明珠啊会出来，所以还帮他写了一个这个文言文的小说所以我是说这个是奇特的中国这个金盾工程所这个刺激出来的 公民运用网络而做的抗争。
嗯，
好。不过呢，中国呢，因为有金盾工程，而且呢，中国有一个是最早呢说断网就断网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呢，他们早在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的时候呢，新疆地区特别是那些有暴动的地区是长达五个月断网的。
嗯，
啊，就是说你就算派记者去，你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对外发稿，唯一能发的就是官方的那个媒体。
是，
所以他用这样子来掌控外面对这个新疆七五事件的这个的整个的掌控啊，
嗯，
啊，所以他不让说新疆七五事件整个扩散出去，然后呢，只有政府运用到这个通讯网络，他可以知道谁谁谁正在网络什么，谁跟谁在打电话，所以他可以马上把他要的这些嫌疑人等赶快都抓起来。
嗯，
啊，所以以这个来看的话，网络事实上对于专制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敢用的话。
是，
嗯，
那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包括七五事件啦，啊，或者是中国网民对于刘晓波长期的关注啊，或者是支持了哈，
嗯，
那么好像看起来制造了更多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多做一点介绍吗？比如说我好像最近还公布了800多个敏感词。
据我所知，中国是针对不同的网络公司有给不同的敏感词，然后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敏感词，哦，所以刚刚我的那个敏感词，
那有一些敏感词是会它的敏感性会消失吗？
有的会消失啊，然后呢，例如说在最敏感的时候，你可能连 Google 胡锦涛或习近平的名字那都是敏感词
啊，
可是其他时候可能就不是啊。然后呢，我要说哈，中国是最早想要用网络来作为控制公民的这个参与政治的行为的啊。可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我们看到中国用断网的方式来控制七五事件嘛，很巧的是呢，最民主的美国在2010年竟然有一个参议员呢说网络涉及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机制，在我们的紧急的时候也要切断网络。
结果呢，
应该是说，我要说他的说法很合理，因为我们也知道恐怖分子在运用网络，例如这个在哪一天，我相信恐怖分子如果想要炸掉美国一个核电厂或一个水坝的话呢，恐怖分子的那些资讯一定是透过网络进去美国的，给美国当地的恐怖分子的。所以呢，听起来的话，这个李伯曼这个人就是选过副总统高尔的副总统候选人李伯曼哈，他就说应该有一个计划，紧急状况的话我们要切断网络，他的那个计划还给了一个叫 Kill Switch。烧掉开关的那个名词，当然在美国是被骂翻的，因为毕竟还是美国，还是最重视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啊。然后呢，差不多2009年、2010年左右，我们知道的开始有了社群媒体。社群媒体刚出现的时候呢，马上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诉求的公民团体全部都会在网络上，在脸书上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团。
是
啊，然后社团就会贴文，大家都会上去按赞啊。大家我想说，听友如果也是很重视这个公众议题的话呢，最近你可能按了我举个例来说，你不要按了大埔站、美丽湾站哈，你可能也按了这个那个一个
红中秋案的
红中秋案啊，或者说呢，你如果是赞成 face 的，你当然也按了 face 团体的案，你如果是反对 face 的，你可能就是那个按了那个 face 团那个反对 face 的赞，或者说呢，你没有反对 face， 你也没有 face， 可是你觉得那个有一位这个宅男的这个领袖人物，朱姓宅男领袖，如果看起来很烦的啊，你有一个专门的网站给你按赞。好，这个在2010年左右，国外就出现了一个字，叫做 Slack Activism。
Slack
就是懒人，
对，
懒人的参与社会，
Activism 就是这个
社会参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那时候的公民团体认为说，本来以为说脸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串联工具，可是呢，发现他就是按了赞，就觉得说，我已经关心这个社会了，我已经关心这个议题了，我已经用按赞的方式来表态了。
这个是我过去长久以来的一个看法，就是很多按赞以后，他 他就心放宽了。
是啊，我表态了，我已经很有正义感了。
我赞过你了，是不是？
就是这叫懒人社会参与啊，就是脸书提供了一个，因为你可能一天的话都给了好几十个跟社会参与有关的议题都按了赞，所以呢，你也自我感觉非常好了。
赎罪券有到手。
那些在骂政府的、骂各种议题的那些文章，大家 po 我，你每个都按了这样子，所以呢，你自然的你也不想要画出行动了。好，从2011年，
或者认为那个东西就是具备力量的行动，是吧？
所以呢，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说，我已经好、哦，所以一开始脸书刚出现、刚流行的时候，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是会杀掉社会参与的，对社会参与是一大打击的啊。可是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了，就是国外又有几个啊。第一个脸书把人群带上街头的哈行动哈，也不是脸书，就包括 Twitter 啊，推特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案例，就是2011年的英国街头暴动。
是
哈，2011年的英格兰的街头暴动呢，另外一个称呼叫做Blackberry Riot 啊，就是说它是因为大家那些年轻人，虽然是他们是弱势团体的，他们是住在这个社会住宅的人的第二代，可是呢，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黑莓机，啊，然后呢，他们是差不多8月4号开始，他们是听到某一个小城有一个黑人青年被警察开枪打死了，所以马上大家就涌上街头，是表达愤怒，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砸商店啊，用汽油瓶砸。砸商店，既然砸商店呢，就进去抢东西。
是
哈，所以呢，那2011年英国这个暴动，马上很快速的蔓延好几个城，而且英国事后抓了三千多人，总共给1000多人控罪。当然他们控罪的依据也都有使用推特，就是使用那些这个他们在通讯的时候有没有煽动大家，谁有煽动人来砸店，来行抢哦。或者说呢，他们的控罪依据有的是因为当场很多人在那里抢劫的时候，因为大家觉得是参加 party， 所以你还一边抢一边大家拍照留念，
这都是成为罪证了。
这就成为后来警察给人家控罪的罪证。我记得2011年英国发生这个暴动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就很开心说你看，从前大家都在骂我断网，我是钳制言论自由，英国政府如果早一点断网的话，他们的受害的商家不会那么多，他们那个造成的财务损失不会那么大，所以中国那时候的说法也是说，你们看看吧，你们这些英美欧美国家，你们的社会之间的这些愤怒啊不安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迟早要跟我一样在必要的时间要断网。
是，好，那么讲到这里，我还是想要问一下你的看法哈，就是这种尤其刚刚在讲的美国的参议员这个 Liberman 所提出这个有断网权利这些事情，一个国家的统治机器虽然是怎么说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涉及到真正公共安全或者是重大的社会的这种毁灭性的事件的时候，它有多大的权利，应该交由谁来比较明快果决的裁夺以遏止这个灾祸。
我们知道说有断网的是说在新疆2009年的七五事变哈，还有在2013年今年六月，新疆今年吐鲁番鄯善县又发明了这个又发生了一个维吾尔族的暴动，
是
新疆又再次断网啊，新疆的断网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在中国官方的控制之下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太多商业行为是依赖网络的，不是通讯，不是记者发稿要靠网络而已，
是
啊，是连
商务
是商务行为，我要下订单啊，我要跟我的这个上下游通讯，我要知道你的货什么时候要出，都需要靠网络。可是中国的这个断网，新疆的几起断网造成多少损失，中国是没有让外界知道的。可是同样的事情在埃及有发生过，埃及2011年发生暴动的时候，埃及是有断网，全国断网一个礼拜的。
是，
要断网其实也没那么难啊，埃及就是通知那几个网络提供商，就是像台湾的话，他只要提供中华电讯提供这个叫台湾大哥大这几个提供网络的这个服务商，说你全部给我断，中断服务，这样就做到了。埃及那次造成了多少的商业损失，因为整个是全国就是经济停顿了。
一个星期。
而且呢，一旦经济停顿的话呢，大家没事可做的话，你会更多人上街。 所以呢，埃及那次的断网是证明说，不只对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而且呢，让外资更不想，让外面投资者失去信心，而且呢，
街头的骚乱更大，
街头骚乱是更大的。啊，所以呢，我说，哎，这个断网可以做的，可以达到的效果，以埃及证明是啊，伤害大于效益。
但你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只是会平息在灾难，它也还会扩大灾难，是不是？
如果大家没事可做的话，那个老板要你说，哎，没有网络，大家下班吧，这样子。
嗯。
因为现在如果有一天没有网络可以用的话，很多公司是要让员是叫员工可以下班的嘛。啊，如果说我们说，我前两这个这八月的时候，在那个刚好我们在我们凯道发生大游行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台北老板都叫员工下班了，员工为什么不去也去声援一下那个抗争行动嘞？去拍个照也好啊。
小一哥就是带头去的。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8月30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科技对于公民抗争的影响。这个 disobedience， 这个
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的这个不服从，好像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太，虽然它是很古老的一个行动，但它不是一个。太久的概念。
可是科技可以因为这样的改变，然后我说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交媒体就是 Facebook 啦、扑浪啊、或者 Line 啊，真的是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公民抗争真的是产生了影响啊。我刚刚也讲到了2011年的英国暴动，或者说2011年埃及暴动的时候断网一周，
是
那下来我就要讲2011年的一个全球性的公民抗争的一个当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占领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
2011年9月开始，从华尔街附近的一个广场，而且蔓延到全世界，台北也有人去这个占领，要去占领这个台北101附近的这个广场啊，占领华尔街当年号称说要一直占领下去，可是我们知道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月两个月还有人在占领啊，如果是台北的话，那时候也说要一直占领下去，可是据我所知，我几乎在那个占领台北，占领这个或者说呢，这个他跟政府要求要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jobs 哈，可是呢，你可以发现呢、在一个很不满的时代啊，这个其实包括我们今年八月的这个在台湾的两大抗争，你都可以发现啊，在803的那个因洪仲丘案而起的抗争，一开始是有三大诉求，就是说这个必须跟军阀跟司法要来合办洪仲丘案，或者说还有在承平时期啊，这个军事的里面的这些司法案件就回归司法，就是等于是和平时期不用军阀就对了哈。他的诉求是这三大啊，你可以感觉说政府也可以马上的回应这三大，
可是政府的回应到后来验证出来，通通是假的，通通是虚晃一招，尤其是军神法，这个我们之前没多久还讨论过，就是他这个军神法，他只有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诉讼的这种冤案的诉讼，他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他事实上只有一年，而且看起来充其量他能讨论的次数也就12次。
对，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诉求是说，最近15年来的冤案，军中的冤案都要都要重审啊、你感觉
不可能，也更不可能。
因为证据都被灭掉了啊，然后呢，可是我们发现呢，那个在803的最后那个演讲啊，很轰动的那个演讲，网络上传播很多的演讲，你可以发现他讲的已经不只是这个洪仲丘案这个诉求了，他已经把大埔案啊、反核四啊、这个美丽湾案啊，全部都有讲在他的诉求里面啊，你同样的啊。818的这个拆政府行动，虽然发起人是这个台湾农村阵线啊，台湾农村阵线当年是因为2010年 立法院通过这个农村再生条例，
是的，
就是农村为了发展观光的话，
可以炒土地，
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强迫征收土地。他、当年是为了这个而成立的啊。可是呢，他这次在818超这个拆政府的案的时候呢，他也说，这次我们要诉求已经不只是征收土地了，包括法纪论乱啊、政府失灵啊，所以不只是他们这次的诉求，不只是土地征收、都市更新，还有要反核四，还有劳工政策啊，就是说包括官场工人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补偿，或甚至原住民发展，就是包括这个美丽湾，还有苗栗的反风车行动，这些代表全部都有上台去讲话。
也就是说，他的焦点看起来变大了，或者说看起来是阵线拉长了。
我感觉是，好像是最近脸书上出现的各种的这个公民抗争，在那天都有上台了。所以反而我那天看那些上台的，我看这个上台的清单的时候，我反而在努力的想，是哪些人没上台嘞？哪些团体没上台嘞？我想了几下啊，例如说没有错，这个电视的名嘴所一直在强调的台南的铁路东移的这个受灾户，他们是没有上台的。
是
啊，我或者说呢，这个有几个啊，就。Face 是没有上台的、虽然你可以发现很多这个农政的这个支持农政的人可能也是支持 Face 的人、
是
好，可是你就会发现所脸书所激起的街头抗争它有几个特色，它很容易失去焦点，可是失去焦点有时候也是它的好处，
就是他扩大了这个，
他扩大了参与啊，因为这个就好像说台湾的这两次8103跟818、有点像占领华尔街一样，它变成了一种集体治疗或集体宣泄不满的管道。
也就是说，像在占领华尔街的时候，他的学贷问题，他的失业问题，也把这个反资本主义过度操作的问题给柔焦柔掉了。
因为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刚好年轻人刚好、这个。欧美也好，台湾也好，现在都有青年就业率这个下滑的问题，或青年的薪水不涨的问题，青年的薪水在下滑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是青年很不满的时代，这个时候他们因为某种不满要让他们上街是非常容易的啊，而且上街的话他们很容易把很多的不满都全部都一锅煮。我看到那个818的那个抗争的话，我觉得只差也有人拿标语是来反对，说也是来反对青年 22K 的
哦、
就是说青年的收入或
太低了、
太低了。可是这个我们就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各级的地方政府为了开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提供那个人民的收入。为了提供某些人的收入，他们是愿意吸收少数的权益的，这是为什么会有强迫征收。可是呢一般人并没有去想说这中间的差别。这中间有矛盾，
是，
哎，所以呢，感觉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很不满的时代，而且马政府就是无能，我们的政府就是失灵了，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这个让人家生气的议题，当然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刘正宏真的是面目是、真的是非常可憎，而且做法又是真的是粗糙
很粗暴，
很粗暴的不得了，非常惹人厌啊，所以呢，大家就上街头了啊。那为什么说当你有一个这个刘正宏啊，这个非常粗暴的模样，就激得起大家很容易上街头嘞？因为这个就是脸书社群网站时代的第二大特色。因为呢，社群网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这个快速的传播影像跟这个画面的一个媒体。刘正宏在2010年的时候派怪手去强挖那个人家还在耕种的农田，
是
哦，那个画面马上虽然电视播的不多，可是画面透过 YouTube 跟脸书传的大家都看见的，
是
哦，大家还不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强迫征地，为什么什么大埔开发案怎么回事，可大家马上可以看到怪手去挖人家还在耕种的，而且还是这个老农民还在耕种的农田，一看我们就觉得那是很粗鲁的
啊。
或者说呢，这次呢，刘正宏呢是趁这个自救会来台北抗争的时候，来台北请愿的时候，就派怪手去拆那个大埔四户
啊，
那个画面是很耸动的。那或者说呢，我们也发现豺狼治国的这个画的这个海报，我们知道那个豺狼把刘正宏画成一个这个魔鬼的模样，而且呢，他是模仿2008年奥巴马那时候非常有名的竞选海报，那个风格就整个 copy 那个奥巴马那个海报的。
是
这种影像在脸书的时代传播是非 非常快速的，这是为什么他得要纠集人过来，当你传播一个不满的时候要纠集人过来也非常容易。
嗯，
可是我说人都凑过来了没有错，可是他第二他的反面的就是说他的议题很容易失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占领华尔街的一个马上有一个问题，已经两年了，事实上它并没有造成立法上的法规上的任何改变，
肥猫也还在，华尔街继续经营，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以及以烂来救烂，然后以及打烂来救打烂，还是一样在运作着。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的题目，今天谈的是科技对于公民抗争的影响。
我刚刚已经讲说呢，科技啊，这个社群网站它可以是快速的传播这个画面啊，这个影像啊，一个很快速的工具。所以呢，今天818为什么是一个苗栗的事情，而且呢已经有那么多苗栗人在脸书上或是也透过他们的方式出来发声说，我们是支持大埔这个大埔开发案的，那四个人真的是特例，可是为什么在台北还是可以吸引将近2万人去啊？当然有一个原因是脸书的这个威力啊。可是呢我们也要说呢，脸书它的反方面就是说它会让议题很容易失焦。我要说哈，818之后一年我们的土地征收法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啊？是不是真的可以修法？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是
啊，就是说我们的农村再生条例有没有可能修法、我会觉得以目前的我们感，因为我会说818它收集的是人民对很多事情的不满。上818的街头上街头那些人不见得对农村再生条例对土地征收法的细节有一个强烈的认知。他们只是觉得说哇，这个马政府现在已经这个民意都已经掉到 12% 了、他们需要一个集体的上街头的一个事件。所以去丢鸡蛋啊，大家有集体治疗的效果啊。可是我也要说呢，这个社群网站的时代，虽然你很容易让议题失焦，可是它还是有一些好处。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来想象一下说台湾历史上最有名的公民抗争行动啊，美丽岛事件或者说中立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年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当年呢所有去参加美丽岛事件的都被会污蔑为暴民，这次呢苗栗政府呢或者说有一些名嘴呢也非常用力的要说参与这次抗争的是暴民，可是呢你只是要说有一个警察，
你讲的是新三宝对吧？
我不知道青山宝
现在有这个名词啊。
我要说呢，你只是要说有一个警察的眼睛被鸡蛋壳刺伤，就说丢鸡蛋的人是暴民，这个有点扯太远了。我会说
或者说有人在喷漆啊，或者是我们林丰正律师最关心的就是在那个已经荒芜的草皮上种一点菜。
你要说种菜是暴民，我会觉得这是非常好笑的。那至于说警察的这个脸的眼睛被鸡蛋壳刺伤，我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如果政府明明知道有人家去丢鸡蛋的话，为什么不给警察眼罩嘞，护眼罩嘞？因为政府是应该买得起这个护眼罩的啊，而且这年头丢鸡蛋已经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因为丢鸡蛋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了，
是最柔软的这个抗争手段，
已经30-40年了。警察如果还没有说给政府，如果还没给警察必要的保护眼睛不要被蛋壳刺伤的工具的话，那我觉得是政府不对啊。
是，
所以你说要把这个，因为他连丢鸡蛋污蔑成暴民，可见说现在的政府已经真的没有什么能力去。第一，现在警察也不敢真的对人民施暴了，因为人民随时都有公民记者在现场搜证啊。如果是在国外呢，在巴西呢，这个公民记者还会说好，就事先要用网络先串联好，谁要负责哪些点，谁要负责哪些角度，所以随时有警察施暴的话，全部要给他拍下来。所以我说，现在的这个以社群网站有 YouTube 的时代的这个好处是，警察也不敢对人民施暴了，而且人民也比较节制了。
是
暴力上也比较节制的、嗯、啊。然后呢，
比起我记得当年1988、89那520那个时候，看起来现在老百姓很温和了，
是多温和的、嗯。我觉得这是社群网站带来的好处、嗯、啊。
那、啊、你觉得是因为社群网站反而温和的吗？
因为公民
不是整体教养病。
我会觉得是社群网站，因为随时都可以被拍下来，警察干嘛的话、嗯、啊，就是说像高雄事件那种啊，到底是报名先对警察殴打了，还是
莫衷一是？
对，警察还是警察是警察打人先打人，还是人民先打人打警察？这个在现在社群网站时代，这是不肯隐瞒得了的。
嗯，
我会说，如果是六四事件的时代，已经是有微博啊，有这个公民搜证的时代的话，啊，我会觉得说应该是。可能新疆还可以啦，可是北京绝对不可能，
嗯、
政府应该不可能不敢再开枪了。
嗯
啊，因为那个是马上就可以画面可以传到全世界的。
是，
当年六四时代还只能用传真机而已，现在是画面马上传到全世界的、嗯、啊。可是呢，我要说呢，社群网站，因为我等一下还是难免要提一下这个香港，也是一个有名的占领行动、
嗯。
社群网站的一个好处就是公民集结可以很迅速。
哦、
大家本来都还不知道这个农政去申请了818要来占领内政部，突然到了818的傍晚，你就会发现啊、你在台北的人啊、每个人的脸书都被洗版了，有人家说、嗯、我们已经开始人了，已经多少人了，赶快来这样子齁、哦、警察过来了齁、哦。所以呢，我说在社群网站的一个的时代呢，公民要上街头，它的好处说，当大家想上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是
啊，昨天叫，今天就可以成了。803的时候，政府也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那么少的时间筹备，
嗯，
马上就可以凑20万人。
是，
当年红三军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筹备啊？
是，
红三军的时候是酝酿了将近一个月，
嗯，
才有那么多人上街头，而且还有政党介入，哎，
是，
哎，所以我、
而且这一次还是特别不要政党介入。
对，而且这次的时间是非常迅速的，嗯、马上就20万人上街头，而且呢，该有的道具都有了，该有的歌也都有了，
嗯，
哈、啊，这个时候我就要讲说香港的占领中环啊，我占领中环已经讲很久了。我本来以为大家已经在占领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预计，他们是从今年1月发起、嗯、可是预计是2004年7月才要开始占领。
2014年、嗯、
他们的计划是一直要占领到2017真的有普选为止，就是有普选的话就才要撤掉、
嗯、
我看到这个占领中环的行动啊，我心里觉得说这个有点违反社群网站时代的这个上街头的规则。
嗯，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因为这个社群，在社群网站的话，你一定要
集结迅速，
你就集结迅速，
嗯、
而且你发起的时候，一定要趁大家最生气的时候，
嗯、
有一个事件的时候，
是
你赶快上去这样子，而是不是要等说他有他今年一月就很announce说有提出这个计划了嘛？
对，
那等于是给北京哦18个月的时间来回应你。
但是我的看法是，中环那个地方在平常。
嘿，
尤其是假日啊，或者平常就很多人，
嗯、
假日的时候很多这个非佣或应佣都在那集结，
是，
所以那里本来就是一个任何地方24小时都有人的地方，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他没有人潮啊，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担心他会降温或者是。会失温了。
那我在看这个香港的占领中环呢，他从一月开始一个教授发起，然后呢马上那些亲中的媒体文汇报啊大公报啊就是常常在那里发，只要是国外有哪里有暴动、嗯、马上就讲说你如果给我占领中环的话，我们香港的经济活动都会被你瘫痪啊，然后埃及的事情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啊，哪里的事情就会我们这里重演啊、嗯、这样18个月下去，老实说我不太会相信你明年7月会有多少人真的要去占领中环，可能就跟大春讲的一样，还是很多应用很多费用。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在，因为他没有，他有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你不会有损失的。
而以他的做法的话，他是要让他是占领中环的做法，他是要停止这个。
我们可以打个赌，2014年7月，我认为他会制造非常大的一个高潮。
我会觉得那高潮顶多一天而已，因为我觉得他的一鼓作气再而酸酸而邪、嗯、社交网站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马上一鼓作气马上上去这样子。
我倒反而觉得
马上20万人就吓到政府。
这就考验到社群网站齁
、
哦、他能够是不是能够透过以初度的集结以后慢慢的在酝酿，如果普选是一个议题，而且是一个长远的议题，就像台湾争取自己跟自己的社会跟自己的政府在争取直选或者是争取政党轮替，争取各种民主化必须要有的过程，我们也奋斗了很久，只不过是没有说到街头去而已，对不对？所以香港它那个普选的议题 应该拖那么久，而且如果拖那么久能够成功的话，表示这个网站，就是说社群网站不见得是一个很容易降温的一个集结工具。
我会觉得这好像说农政为什么没有办法从农村再生条例纠集那么多人上街头、
嗯、
大埔案才有办法纠集那么多人上街头，因为大埔案他们有一个太好的一个催化剂，就是刘正宏的那张
脸，
刘正宏那张脸，因为农村再生条例他们拿不出一个像刘正宏那么讨人厌的嘴脸、
嗯、
所以我会看到这个要酝酿那么久的占领中环的时候，我会想说到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事件，而且又有那么已经有长达18个月的北京在那一直恐吓香港市民说你占领中环的话会有什么多可怕的，
你这样讲好像刘正宏如果明天就被中风挂掉了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是说真的啊，就讲这样，那是不是说农政的这些诉求就完蛋了，
他马上就失去一个最大的杠杆了。